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Coco。
各位观众，那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呢，就是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本周发生的在华州值得大家关注的新闻，并带来我们的评论。那我们首先关注的呢，是一条就在昨天下午刚刚发生在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的消息。那在昨天的下午，三的一场中国城夏季街区启动派对上，830名参与者一起吃下了超过3000个猪肉虾饺和包子，正式创下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点心聚会。那现场的活动呢，是把整个中国城的中央的那条街道进行了封闭，然后摆了非常长的一个长桌，然后邀请很多的参与者就坐在这个街道的中央，一起品尝美味的点心。那么他们一边吃呢，一边等待这个吉尼斯纪录的官方认证。在为这个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制造了非常热闹的人气。根据西雅图时报的报道，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官Michael M. Prick 当天从纽约来到西雅图监督这次挑战。在下午的3:30，他在现场宣布，西雅图正式打破了原纪录，成为了最大的这个点心聚会的纪录保持者，也就是 largest dim sum party。那此前呢，这一纪录是由澳大利亚悉尼保持的，悉尼曾在2019年以764人共同吃点心创下的纪录，而西雅图这次呢是以830名成功统计，成为了最新的这个记录的拥有者。那这场活动的形式呢，其实并不复杂，但组织工作呢并不轻松。它是由多个机构一起联合组织的。其中呢，每位的当天的参与者都拿到了一份由中国城的老牌餐馆 Jade Garden，也就是翠苑提供的这个外带餐盒。餐盒里面呢，每个餐盒里装有4个点心，包括虾饺和包子。翠苑的老板 Eric Chen 就表示，他非常高兴看到这样有这么多人参与，也特别荣幸最终呢，我们西雅图人打破了这个记录。因为这些点心呢，都是他的父亲和厨师团队亲手制作的。来提供给大家，所以他觉得很开心。那报道说呢，现场一共准备了3600个点心，虽然预计呢有900人参与，但是因为部分人呢在官方开始清点人数前就吃完走了，所以最后只有830人呢被成功的计入了这个参与者。那整个现场的气氛呢，轻松热闹。有人把这场活动当成速度比赛，几口就把这个虾饺和包子就吃完了。也有人呢，带着孩子、朋友和家人慢慢享用。那整个街区的这个派对啊，从这个点心活动开始，一直持续到了晚上。除了吃点心呢，大家还包括可以去享受一些街头美食的摊位，还有一些音乐和舞蹈的活动。那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呢，这不只是一次破纪录，也是一次走进中国城国际区，重新感受社区活力的机会。那这场活动的背后呢，其实也有更现实的这个社区的考量哈。因为近年来呢，中国城一带的许多的餐馆和小商家都经历了疫情后的这个客流下降，以及公共安全给经营带来的压力。那么，点心店、面馆、烧腊店、茶餐厅等等，原本是社区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和文化符号，但是不少店家就反映哈，疫情后游客和本地顾客的回流并不稳定。那么这一次的街区派对呢，是由中国城国际区商业促进组织，也就是 CIDBIA 和陆荣昌亚洲博物馆等机构推动的，并特意把往年更晚举行的这个夏季活动呢，是提前了，与世界杯的赛程相配。那么，希望借助大批游客来到西雅图的这个机会呀，把更多的人带到这个中国城国际区里面去。那 我们知道哈，今天中午呢是西雅图，就是有一场非常受人关注的世界杯比赛啊，美国和澳大利亚在西雅图第一场刚刚是踢完了这个比赛。那么这次活动呢就在这个比赛的前一天举办，所以也是带有一层这个为这个世界杯举办一些造势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它体现的是西雅图不仅在体育场迎接全球的球迷，也在中国城用一笼一笼的点心让游客展示自己的移民文化和社区特色。那对于这个中国城来说呢，大家一起800多个人一起吃点心呢，是一个非常让人振奋的时刻啊。同时呢，也再次让我们的这个很棒的这个历史街区呢，走到了这个媒体的镜头前哈。那关于这则新闻呢，我们也想说的是，我们能看到哈，近年来，随着这个西雅图市中心的一些公共安全情况的一些改善，中国城的这个其实还是挺热闹的。我经常还是会去中国城这边，不管是办事也好，还是跟朋友去吃饭也好，像很多餐厅呢，到了晚上这个饭点的时候都会等位，尤其是有几家开的比较晚的哈，比如说像那个Hong Kong Bistro，还有这个绿岛等等这些餐厅呢，一直到晚上可能10点11点以后都会非常热闹。所以呢，整个的商业气氛呢还是有所恢复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能看到哈，这个比如说在广场上的一些这个无家可归者呀，然后还有在这个中国城社区边缘的一些游荡在社区的人群呢，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一些这个安全上的隐患的。所以可能这些情况呢，也是导致了这个社区的人流量呢还是没有恢复到疫情以前。不过呢，这一次的世界杯啊，因为中国城呢就在离体育场非常非常近的地方，走路呢10分钟就可以到体育场。那这里又有丰富的这个美食，可以让往来的这些球迷和消费者进入这个社区进行一个消费，不管是赛前的一些准备，还是赛后的一些欢聚，其实中国城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所以呢，整个中国城呢在这个夏季还安排了多项与世界杯有关的这个活动。比如说，在每一个这个观赛比赛日哈，在这个中国城，有时候呢是在中国城这边的这个社区公园，有时候呢是在小西贡那边的这个公园，都会举行观赛的 party。然后同样呢，在这个6月24号呢，中国城的这个火车站一带呢，还会有这个 activation at the station 活动，也是吸引很多的这个人流进入社区的一个重点活动。此外呢，像后续的比赛日比如说6月26号，还有7月1号，还有7月6号，这些比赛日中国城都会有相应的这些活动。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这里告知大家哈，那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你要去体验这个世界杯的魅力的话，中国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欢迎大家在安排你的行程的时候呢，选择走进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里的世界杯氛围。
好的，谢谢陈涛。那么说到世界杯呢，那么为大家说一点世界杯的新闻。世界杯首战登陆西雅图啊，6.6万球迷见证了城市进入主场时间。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是一则让所有西雅图球迷都为之振奋的新闻。2026年世界杯终于来到了西雅图，就在6月15号，西雅图迎来了本届世界杯在当地举行的首场比赛。来自欧洲的比利时队和非洲劲旅埃及队在 Seattle Stadium 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较量，双方最终以1-1握手言和。虽然比分惨淡，但对这一天对西雅图来说意义非凡。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过程。比赛过程其实颇具看点，埃及队率先取得了进球，先声夺人，让现场不少欧洲球迷都感受到了压力。比利时队呢，则在下半场加强了攻势，著名前锋卢卡库替补登场后，连续制造威胁，最终迫使埃及队出现了一个乌龙球，将比分扳成1-1平。 两支球队在比赛后半段都有不错的机会，但是最终都没能再次撕破对方的防线。虽然比赛没有分出胜负，但对于西雅图而言，这一天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比分本身。让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盛况。官方数据显示，当天一共有66,775名观众来到现场观赛，几乎坐满了整座球场。这也是世界杯首次在西雅图的正式开赛，标志着这座城市真正进入了世界杯主办城市的节奏。比赛当天，体育场周边区域明显比平日里更加热闹，轻轨站、Pioneer Square、SoDo 以及市中心的多个区域都涌入了大量来自于世界各地的球迷和游客，身穿不同国家队球衣的人群穿梭于街头，红色的比利时球迷、白色的埃及球迷，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中立球迷，构成了一幅相当壮观的画面。餐厅、酒吧和球迷的活动区域人气高涨，整个城市弥漫着浓厚的国际赛事氛围。对于许多西雅图居民来说，这也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世界杯带来的全球关注度。平日里以科技产业闻名的西雅图，在这一天俨然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国际足球城市。Amazon、Microsoft 这些科技巨头的标志依然耸立，但是街头的话题却完全被足球所占据。世界杯所带来的影响还将持续数周的时间。在未来几周，西雅图还将继续承办多场世界杯比赛。随着更多球队、球迷和媒体陆续抵达，交通、酒店、餐饮、机场以及市中心的各类活动都将受到明显的影响。对于居住在 Downtown、Capitol Hill、U District、Bellevue 等地区的，或许需要频繁往返 SeaTac 的机场的居民而言，提前关注交通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将变得更加重要。建议大家可以多多使用轻轨、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避免开车进入市中心。与此同时，世界杯也为本地的商业和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从酒店住宿到餐饮消费，从旅游观光到零售服务，大量的游客的到来正在为西雅图创造新的经济活力。本地的小商家、餐厅老板都表示，最近几天的生意比平时要好了一大截。这种世界杯红利对疫情后还在恢复中的本地经济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首场比赛虽然以平局收场，但对于西雅图来说，这只是世界杯故事的开始。这场拥有近67,000名观众的比赛，证明了一件事：西雅图并不仅仅是一座科技之城，也完全有能力成为世界杯级的、世界级的体育盛事的重要主场。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此时，这座城市正在书写属于自己的世界杯篇章。接下来的几周，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的比赛，也期待西雅图能在这场全球盛事中留下深刻的印记。那么，世界杯到底是怎么踢的？我们来带您看懂这场全球的最大体育盛宴。听完这则新闻，相信不少听众朋友们会有所疑问：世界杯到底是怎么比的？为什么大家都说这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盛事？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聊聊世界杯的门道，让平时而不太关注足球的朋友也能参与这场赛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世界杯的基本情况。世界杯的全称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英文名叫 FIFA World Cup，又称 FIFA，由国际足球联合会主办，每4年举办一次。从1930年在乌拉圭举办的第一届开始，到现在已经办了快100年了。可以说，世界杯是地球上最受关注的单一体育赛事，没有之一。那么，世界杯到底有多火呢？我们用几个数据来说明。上一届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全球总观众超过50亿，几乎相当于地球上每2个人就有一个人看过比赛。决赛那一场阿根廷对战法国，全球同时观看人数突破了15个亿。相比之下，美国超级碗的观众也就1亿多，奥运会开幕式大概是10亿左右。所以，世界杯的影响力是其他赛事目前难以企及的。那么，这届世界杯2026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第一个亮点是史无前例的三国联合举办，这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分别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那么现在呢，先让我们插播一条广告，广告后呢，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一个简单介绍。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说明世界杯的特别之处。刚刚讲到，这次的亮点呢是史无前例的三国联合举办，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一共呢有16个举办城市，其中美国有11个，墨西哥呢有3个，加拿大2个。西雅图作为美国的承办城市之一，地位呢是相当重要。第二个亮点是参赛球队呢从32支扩张到了48支。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扩军，意味着有更多的国家、更多球迷有机会享受世界杯的盛宴。比赛场次也从过去的64场增加到了104场，赛程呢更加紧凑密集。第三个亮点是赛程的全新设计，48支球队被分成了12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小组赛，每一个小组的前2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一共32支球队晋级淘汰赛。淘汰赛阶段包括32强、16强、8强、4强、总决赛，所以全部都是单场淘汰制，一场比赛定胜负，输了就直接回家。那么世界杯的比赛规则是怎样的呢？这里给不太懂足球的朋友们简单普及一下，每场比赛是90分钟，分为2个半场，每场各45分钟，中场休息15分钟。在淘汰赛阶段，如果90分钟踢平，则要加时30分钟，加时还平就要踢点球大战。点球大战是一种相当刺激的决胜方式，双方各派5人轮流罚点球，进球多的一方获胜。那么再给大家来一下世界杯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球队和球员。传统强队呢，主要集中在了欧洲和南美。欧洲方面有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格兰、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这些足球强国。南美呢，则有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其中巴西是夺冠次数最多的国家，一共拿过5次世界杯冠军。阿根廷是上届的卫冕冠军，其中有明星球员梅西，在卡塔尔世界杯帮助阿根廷夺冠后，已经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这次梅西大概率不会再参加，但是新一代球星，比如法国的姆巴佩、英格兰的贝林厄姆、葡萄牙的菲林克斯，都将成为本届世界杯的焦点。那么以上呢，就是对一个世界杯的简单一个介绍。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即使是小白，那么其实是也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来的世界杯盛会的热闹的。那么也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本次的盛会。
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关于世界杯的报道哈。因为这几天，世界杯的赛程也确实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在这个官方网站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也都给大家制作了非常详细的世界杯的这个观赛手册。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网站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来进行一个观看。因为呢在世界杯期间呢，为了应对这么大的人流量呢，是首先是这个交通城市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是这个球场周边的这些停车位是不对这个私家车开放的，那么是整个的这个 市政府呢是鼓励大家用这个公共交通的方式前往球场去看球的另外呢就是因为毕竟能买到球票的只是一部分球迷，还有一部分球迷呢他们没有买到球票，或者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不能到现场到体育场里面去看球。那西雅图市呢也官方搭建了四个这个球迷的聚会点有这个比如说像这个Seattle Center 然后还有这个62号这个码头啊 Pier 62等等这些区域呢都有一些大屏幕，然后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和这个球迷们一起去看球，去享受世界杯的乐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大家哈，在这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世界杯之下拥有一个很棒的这个足球体验。好，那我们聊完了这个足球的话题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公共安全的这个方面哈。那本周呢西雅图市政府就宣布哈，将对长期受毒品交易、街头犯罪和公共秩序问题困扰的小区共区域的12大道南侧与南杰克逊街路口采取新一轮的这个整治行动就是 12th Avenue South and South Jackson Street。那这个位于小西贡和北 Bacon Hill 交界处的这个路口呢，近年来一直是中国城国际区最受关注的公共安全热点之一。那本周呢，市长这个 Katie Wilson 就表示，市政府将扩大警力在该区域的存在，并投入了$1,100,000的一次性资金，用于加强社区外展、成瘾治疗、防止药物过量以及邻里支持服务。那根据市政府的计划哈，警方将加强对人行道、公交站点和周边商业区域的巡逻，重点处理公开贩毒、吸毒以及销售赃物的行为。威尔逊就表示，市政府希望改变外界对于小西贡和北 Bacon Hill 非法活动可以被容忍的印象。对于持续从事相关活动的人呢，执法部门可能会将其逮捕入狱，也可能转介至执法辅助分流计划，也就是 LEAD 项目，那让部分低级别的违法者呢可以进入到治疗、住房和社区服务体系，而不是单纯的被纳入这个刑事司法系统。市政府同时还承认哈，12街和杰克逊路口的问题并不能靠逮捕这样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因此呢$1,100,000的资金还将用于增加社区外展人员，帮助有需要者连接住房、医疗和成瘾治疗资源，并派出流动药物过量治疗与预防团队。还有可以通过社区活动支持邻里和小商家恢复正常的经营环境。那代表第二选区的市议员埃迪林也表示，毒贩和犯罪分子正在利用最脆弱的人群的痛苦来牟利。城市呢应该让获得医疗、住房、治疗变得比获得非法毒品更加容易。那十二街与杰克逊路口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过去几年呢这里经常出现街头聚集、公开吸毒、疑似赃物交易，还有吸毒过量的这些事件。那这个让很多这个中国城和国际区的居民和商家呢都非常的头疼。他这已经不只是这个治安的问题了，也关系到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区域安全的行走、正常的活动、正常的经营以及能否使用这里的这个公共空间和比如说公交站点等等一些的设施。那实际上呢，此前的市政府包括上一任市长 Bruce Harrell 的市政府呢，曾多次在该区域增加执法资源或者进行一些整治行动，但不少行动呢只是短期见效，之后呢又重新这些人呢又重新聚集到这个路口和街头。那社区呢对这一轮新的这个整治呢就既期待，同时呢也持这个保留和观察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这次新政策的核心呢和以往不同呢，是在执法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服务。就一方面呢，城市需要向公开的毒品交易和街头赃物市场释放更明确的执法信号，回应居民和商家对基本秩序的要求。另一方面呢，许多聚集在街头的人呢也面临着药物成瘾、无家可归和精神健康问题，仅仅靠清场是 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真正考验在于锦鲤能否持续稳定的存在，转接服务是否真的有承接能力，能够帮助这些人离开街头。而110万美元的一次性资金究竟能够用多久，能给多少人带来服务现在也是不得而知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小西贡和中国城国际区而言呢，这一轮整治不仅是一个路口的公共安全行动，也是对城市治理能力和效率的考验。社区居民期待看到的不只是发布会和政策声明，而是人行道重新可以变得干净，变得安全。公交站呢，重新是可以让你去那里进行等待。餐馆和小商铺呢，也可以放心的经营，不用在铁栅栏的后面艰难度日。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政府啊，可以把这次行动呢变成一个长期的承诺，来避免哈让这个区域出现这种反复治理，然后又反复出问题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我经常去中国城那边呢，也会路过这个街区哈，有时候呢也在办事的时候会在这个街区下来走一下，然后去办事情。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游荡的这个在你身边聚集的这个感受，确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只是视觉上的问题，还有这个嗅觉的问题，还有一些很刺鼻的气味同时呢，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可能是使用了一些药物的人员，或者是一些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员，对着你大喊大叫然后你也担心会受到攻击。那有时候呢，我就觉得很荒谬的一点就是，经常能看到有警车就停在路边，但是这些人依然在这个路边聚集。所以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警察都在现场了，那这些人是不是还可以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一个毒品和药物的交易呢？另外呢，之前的一些措施还包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洒水车或者高压水枪来冲路，把这些人群驱散。但是这样的一些措施呢，真的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把他们短期的驱散以后呢，他们又可以非常低成本的再游荡回来。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这次的市政府能够派出更多的人手啊，结合更多部门和机构的力量一起，能为这些在街头混迹街头的人群能找到新的这种生活的出路和路径真正的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掉。好的，那下面也就请 Coco 为我们带来下一条新闻。你的那个麦克风没开。
好的，不好意思啊。给大家来下面一条新闻呢，给大家来一条比较跟大家息息相关的新闻，就是西雅图的电费要涨了，未来两年呢或许将连涨19%，每月或许呢大家多花10美元。所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呢，则是就一个给西雅图居民钱包都密切相关的新闻。西雅图的居民电费账单即将面临近年来的最大幅的上涨。根据西雅图城市电力公司 Seattle City Light 最新提出的费率调整方案，未来两年呢，电价预计将分别上涨9.5%。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呢，这意味着每个月的电费将会增加大约10美元。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次涨价的幅度。如果这个方案最终获得批准呢，将来就或许成为近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电价上调之一。相比之下， Seattle City Light 过去的年度涨幅通常维持在4%到5%左右，这次呢几乎是翻倍的涨幅。那为什么要涨这么多呢？ City Light 的首席财务官科斯蒂·格兰杰为这次涨价做了说明。他表示，虽然每月增加10美元对于许多家庭来说并非一笔很小的开支，但这次涨价呢是经过两年的研究和详细预测之后做出的决定，也是应对未来能源需求增长的必要措施。接下来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了这次涨价呢？首先第一个因素呢是用电需求的快速增长。近年来，西雅图正在经历能源需求结构的重大变化，随着电车的普及， 电气化建筑的增加，以及越来越多的居民安装空调，城市整体的用电量持续攀升。与此同时，极度高温和严寒天气呢，也在不断的推高电网高峰期的负荷。CityLight 预计到2045年，西雅图将新增超过3500兆瓦的电力需求，这个数字超过目前全市用电规模的两倍。第二个因素是水电系统面临的挑战。然而，支撑西雅图电力供应的水力发电系统正面临着不小的挑战。受到干旱的影响，水库的来水量减少，发电能力的波动也在加剧。与此同时，现有的水电资源和从哥伦比亚河流域采购的电力已经难以满足未来的增长需求。根据预测，如果不增加新的发电资源，到2045年，西雅图每年可能会出现超过20天的电力供不应求的情况，而行业标准是不超过10年1天，这个差距是相当惊人的。第三个因素呢，是清洁能源的高成本。由于 CityLight 被禁止采购化石燃料电力，未来新增的供电呢，将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地热以及核能等清洁能源项目，但是这些新能源的建设和采购成本远远高于现有的水电资源。绿色转型是必要的，但是成本必须由用户分担。第四个因素是基础设施的老化。除了供电压力之外，基础设施老化呢，也是推动涨价的重要原因。CityLight 正在启动大约30亿美元的电网升级计划，包括更换老旧的地下电缆和现代化的输电配电系统。此外，未来还将投入大约40亿美元升级斯卡吉特河的水电项目，并且计划新建1到2座变电站，每一座变电站的成本预计就超过2亿美元。第五个因素呢，是数据中心的发展，这也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目前数据中心的大约占西雅图总用电量的5%。尽管西雅图此前已经暂停了审批大型数据中心项目的1年时间，但是未来20年，人工智能和云计算所带来的电力需求预计将持续增长。值得欣慰的是，市政府正在制定新的政策，要求未来数据中心自行承担电网升级和新增供电的成本，以避免将相关费用转嫁给了普通的居民用户。那么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会不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呢？ CityLight 在涨价方案的同时，也计划扩大低收入家庭的电费优惠项目。新政策把资格门槛提高到了地区收入中位数的60%，相当于单身人士的收入大约69000美元以下就可以申请到补贴。预计将有超过30000名新增用户符合资格，这是一个相当积极的兜底措施。负责监督公用事业起政策的西雅图城市电力审查委员会已经对该方案表示了支持。委员会在公开信中表示，他们认识到这对所有用户来说都是一次显著的涨价，但是根据 CityLight 提供的数据分析，他们认为这次调整具有合理的依据。那么接下来这件事情呢，会怎样发展呢？如果方案最终获得市议会的批准，西雅图居民最快将在未来2年陆续感受到电费上涨所带来的影响。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们，建议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关注一下自家的用电习惯，看看有没有节约的空间，也可以了解一下家中的电器是否还有升级换代的需要。我们现在呢，跟大家再同时也聊聊西雅图的电是从哪里来，我们来聊聊这座水电之城背后的秘密。听完了这则新闻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会有一些疑问，西雅图的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新闻里反复提到水电？又为什么是不能简单的多发点电就好了？我们接下来好好聊聊这个电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西雅图的城市电力公司。Seattle CityLight 成立于1905年，是美国最早的公营电力公司之一，也是全美第10大公营电力公司。跟大多数美国城市不一样，西雅图的电力公司不是私营企业，而是市政府全资拥有公用事业单位。这意味着它不以盈利为目的，所有利润都会再次投入到电网建设服务改善中。这种模式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局限。那么 Seattle CityLight 的电是从哪里来呢？答案可能会让很多新来的朋友们感到惊讶，100%来自于清洁能源。具体来说呢，有下面几个来源。第一大来源是水力发电，占供电量大约80%到90%。CityLight 自己拥有的水电站包括了 斯卡奇特河上的三座大坝 Rose Dam、Diablo Dam、George Dam 以及波罗德河上的 Boundary Dam， 这些大坝是西雅图电力的主力军。第二大来源呢是 BPA 采购的水电。BPA 是美国西北部的一家联邦电力机构，运营着哥伦比亚流域的多座大型水电站，包括著名的 Grand Colon Dam。西雅图每年都会从 BPA 采购大量的电力作为补充。那么呢，先给大家带来一则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后呢，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带来西雅图的电力来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Coco。我们来继续为大家说明西雅图的电力来源。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大来源是水力发电，第二大来源是 BPA 采购的水电，那么第三大来源就是包括了其他的清洁能源。清洁能源呢则包括风电、太阳能、核能等，这些目前占比相对较小，但是未来会逐步增加。那么西雅图的居民电价在全美处于什么水平呢？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全美居民电价的平均水平大约是每千瓦时$16。西雅图 CityLight 的居民电价呢，大约是每千瓦时$12左右，相当于全美平均水电的70%多。这在西海岸大城市中算是相当便宜的。旧金山的 PG&E 公司居民电价呢，已经超过了每千瓦时$30，纽约则要更高。那为什么西雅图的水电费这么便宜呢？主要原因就是水电。水电的边际成本极低，大坝一旦建好，水流过来推动涡轮发电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燃料费用。再加上 CityLight 是公营事业，不需要给股东分红，所以能把成本控制得相当低。但是这种便宜电的好日子呢，目前正在面临挑战。第一个，我们可以来关注几个趋势。第一个趋势，气候变化是对水电的冲击。大平洋西北地区的降水模式正在改变，干旱呢伸向身边的越来越频繁的。当水库的水位出现下降，则意味着发电能力的下降。第二个趋势呢是用电需求的爆发式增长，电动车、热泵、空调、数据中心每一项都在拉高用电需求。第三个趋势呢是新增的电源的高成本，水电不够用时，我们必须来新修一些新的设施。但是这些东西也不是白白来的，或者是我们要去买电，所以说这些都需要花费相当的成本。因此呢，这个也是一个正在上涨的趋势。第四个趋势是电网现代化的压力。很多设备呢，其实现在已经服役了几十年，是需要升级的。然后呢，智能电网、储能系统、收向输电，这些都是现代电力系统的标配，但是建设成本非常高昂。所以这次涨价呢，其实是西雅图电力系统转型升级的一个开始。便宜的水电不再够用，未来电力会越来越多元化，但是也会越来越贵，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所以呢，看到这条新闻呢，大家可能最开始呢会感到有些不解，甚至有些愤怒。但是呢，如果听完这条新闻之后呢，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电费涨价稍稍有一点更深层的理解。那么至少我们不会是一门心思在怒喷西雅图电力的涨价，而是在思考电力涨价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的，谢谢 Coco 带来的这则关于电力的消息，确实是，初看呢觉得啊，怎么又涨价了？什么东西现在也确实都挺贵的，还是挺有情绪的。但是听你聊完以后呢，因为西雅图的这个电力供应的特殊性，以及其坚持的以这种可再生能源为主要的供电来源的这样的政策，确实是也面临着这种高昂的成本，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政府在涨价的同时呢，也能够保障这个电网的安全运行，比如说在一些遭遇大风啊，或者是极端天气的时候呢，能让这个电力供应更加的稳定，这样呢，在涨价的同时能够确保服务的提升，可能能让很多的人对这个涨价能够更好的去接受它。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夏季的户外出行方面的一则新闻哈。那西雅图东部的这个一个热门的登山地点 Mountainside 本周发生了黑熊袭人的事件，在6月16号周二的中午，在 North Bend 附近的 Mountainside 步道上，一群青少年徒步时与一头黑熊偶遇，随后呢有2名青少年受伤，其中一人呢被送往医院治疗，所幸呢伤势没有危及生命，但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那事件发生后呢，Mountainside 的步道呢一度因为这个熊的活动呢关闭了。华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以及搜救人员呢，也进入山区寻找这个涉事的黑熊。根据金县的警长办公室 East Side Fire and Rescue 以及本地媒体的报道哈，事发时呢，一群年轻人正在 Mountainside 步道徒步，地点呢大约就是在步道上行约2.7英里处。初步信息显示呢，黑熊随后向他们冲过来，其中一名青少年一度与队伍分开。朋友们听到他在林中呼喊，救援人员赶到后呢，确认这名青少年在与黑熊的遭遇中受伤，但仍能一定程度上自行行动，之后由搜救人员协助下山，并送往医院检查和处理伤口。另一名青少年呢，也在事件中受伤，伤势较轻。据报道呢，有可能是在逃离的过程中呢，不小心摔跤了，扭到了脚踝。那华州的鱼类和野生动物部的就确认呢，这次事件涉及的是黑熊。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呢，现场附近可能还有幼熊活动，因此攻击呢可能和母熊保护幼熊有关。不过具体情况呢，官方现在还没有发布最新的调查结果。那我们接下来呢，也会持续对这个事件保持关注哈，看看这个究竟能不能找到这个攻击人的这个黑熊，然后后续又是如何处理的啊，后面我们再跟大家带来新的这个动态哈。那说完了这个事件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 Mountainside 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呢，是从在西距离西雅图的市区大约30英里，就是从那个 North Bend 那个出口，就是走 I-90往东走，走 North Bend 那个出口下去，再开个10分钟就可以到了。是很多这个西雅图和东区的居民非常熟悉的周末的这个登山点哈。那它主要的这个步道往返大约是8英里，爬升呢是超过3000英尺，因此呢也是很多人进行体能训练的一个路线。那在天气转暖后哈，在 Mountainside 的周边，还有包括 Little Side、Rattlesnake Ledge 以及 Tiger Mountain 也就是伊萨卡周边 Tiger Mountain 等等区域呢，都会吸引大量的徒步者。但是呢，这些地点呢，虽然靠近城市，其实也依然是属于森林和野生动物活动的区域，所以人和熊的活动范围呢，在这个季节呢，更容易发生重叠。那我自己呢，也在 Mountainside 这边去登过山哈，就整个的这个林子是非常密的，步道的这个状况是很好的，但如果说是这个林子里面突然有这个熊出来，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华州呢，因为森林植被是非常好的一个地区，所以黑熊的数量也很多。不过呢，过去这个攻击人类的事件呢，其实是还是比较少的，比较罕见的。那在过去几年呢，并不是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但是呢，野生动物部门呢也提醒哈，这个黑熊呢，其实它的习性上是通常是会避开人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是受到惊吓，还有或者是附近有幼崽，还有或者长期习惯从，比如说从垃圾箱，从这个投喂这个野生动物或者是一些宠物的投喂点等等这种人类环境中去寻找食物呢，和人遭遇的风险就会上升。那对于这个户外活动者来说，那如果哈一旦在野外遭遇到了黑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官方的建议就是首先呢是进入这种黑熊的栖息地时呢，尽量结伴出行，保持警觉。比如说在华州很多的这些不管是州立公园啊、国家公园啊，很多步道的入口都会有这个，如果这个区域有黑熊曾经出没过、活动过，都会有一些提示牌。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如果进入这些区域呢，最好是结伴而行，并保持警觉。同时呢，最好携带一个防熊喷雾并放在容易取用的位置。同时呢，如果是携带宠物进入这些步道的话呢，也要牵绳，不要让这个比如说特别是狗去追逐野生动物。那如果在步道上看到黑熊呢，应该保持冷静，不要尖叫，不要奔跑，也不要靠近拍照。那如果熊没有注意到人呢，我们就应该面对着熊，然后慢慢的后退。那如果这个熊呢朝人走过来呢，则应该是站直身体，挥动双手，用低沉的声音说话，让熊意识到你是人类，同时呢也慢慢后退。那如果黑熊持续的靠近呢，可以采取拍手、跺脚、大声喊叫，还有同时呼喊周边的朋友呢一起用这些比较夸张的肢体动作来让自己看起来更高大，然后尝试把熊吓走。但如果真的发生了攻击呢，这个有关部门就建议还是要积极的保持这个反击，并使用防熊喷雾和手边的物品呢保护自己。那随着这个夏季的到来呀，西雅图周边的这个户外区域呢进入了登山的高峰期。那 Mountainside 这个事件也提醒大家，户外安全的这个准备是不只是带上水、带上食物、穿上登山鞋等等，还需要对这个野生动物和周边的环境有这个基本的认知，也还要学习一些应急事件的这个处理方式，这样呢才能在这个户外活动的时候，给自己、给家人、给朋友带来一个更安全的体验。
好的，谢谢陈涛，我们来继续收听下一条新闻。华州突发山火，近1.2万人紧急撤离，数千的房屋受到威胁。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最近发生在华盛顿州东部的一则突发新闻。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在周二爆发一场快速蔓延的野火，强风助长了火势的迅速扩散，已经烧毁了多栋住宅，并迫使近1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这场被命名为 Upriver Fell 的山火再次给我们敲响了关于野火季节的警钟。我们先来看一下火灾的具体情况。这场山火呢，发生在了斯波坎谷的附近。截至周三上午，火场面积已经达到了220英亩，控制率却仅有10%，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控制比例。由于火势严重，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已经批准动用联邦资金来协助灭火行动。根据当地消防部门的消息，至少有5栋住宅在火灾中被烧毁，另外呢，还有大约2300栋建筑一度受到直接威胁。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消防人员经过彻夜奋战之后表示，火势在夜间没有进一步扩大，也没有出现新增的建筑损失，目前也尚无人员报告的报告，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火灾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迅速发布了大规模的疏散命令，截至周二晚间，大约12000名居民处于撤离状态。位于 Upright River Drive、Northwood 和 Organy 之间的区域的居民被要求立即撤离。此外，周边的部分地区居民则收到了准备撤离的警告，要求提前做好撤离的准备。美国红十字会呢，也在 Spokane Valle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设立了紧急避难场所，为撤离居民提供食物、饮用水和临时床位。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火灾发生的整个过程。 相当的惊心动魄。根据华盛顿州自然资源部的介绍，火灾最早呢是在周二中午的12:30左右被报告的，当时仅仅被视为一起普通的烟雾调查事件。然而在强劲风势的推动下，火势迅速失控，起火之后的30分钟之内，燃烧面积呢就从1英亩扩大到了10英亩，到下午1:45的时候呢，就已经增加到了50英亩。现场的风速高达每小时30英里，浓烟和火焰在数秒之内就快速扩散，从1英亩到50英亩，仅仅用了1个多小时，这种蔓延速度令人心惊。目前，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之中。为了扑灭这场山火，多方力量呢已经全面投入，来自当地多个消防区、华盛顿州的自然资源部以及爱德荷州北部和华州西部的支援力量都已经投入了战斗。截止周二晚间，超过300名消防人员和65辆消防设备参与了灭火行动。同时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额外支援力量仍在持续救援中，空中灭火力量也已经全面投入使用。大约1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持续向火场投放水源和阻燃剂，试图控制火势的蔓延。这种空地结合的立体灭火方式是目前应对大型山火的最有效的手段。山火呢，同时还导致了当地部分地区的停电。区域电力公司 Avista 出于安全考虑，主动切断了部分输电线路的供电，影响了斯波坎西北部的多个社区。截至周二下午，大约1800户居民受到了停电的影响。Avista 表示，只有在火灾风险解除之后呢，才会恢复供电。如果输电设备受损，部分地区的停电时间可能会持续长达48小时。电力公司也提醒居民，在使用发电机的时候，务必要进行安全检查。依赖医疗设备供电的用户呢，应该及时联系电力公司寻求协助。目前，消防部门仍在全力控制火势。随着高温和强风天气的持续，当地居民被要求密切的关注官方通知，随时做好进一步的撤离准备。这场野火虽然发生在 Spokane， 距离西雅图有几百英里，但是它给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都已经敲响了警钟，野火季节已经真正到来了。回望西雅图那些烟雾之下呢，听完这则新闻，这则斯波坎烟火的新闻，我们来回望那些西雅图的烟雾之下，可能会有些朋友们会觉得烟火距离我们西雅图还很远，但其实呢并不远。今天我们可以来回顾一下，我们看看这座以清新空气闻名的城市是如何一次次跟烟火打交道的。距离我们最近影响最大的是在2020年的9月说起。2020年的九月初，异常的东风席卷了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这种东风呢，带着干热的空气从内陆吹来，把原本就脆弱的森林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短短几天之内，俄勒冈州爆发了超大型野火，包括 Beach Grid 火、Riverside 火、Holiday Farm 火，过火面积都在10万英亩以上。华盛顿州也没能幸免。当时州长因斯利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这场灾难给西雅图带来了一个永远难忘的画面。连续大约10天时间，整个西雅图笼罩在一片橙褐色的烟雾之中，空气质量指数 AQI 多次突破500，成为全球城市空气最差的大城市。许多市民形容那段时间的西雅图就像火星表面，所有的户外活动被取消，学校的体育课被搬到了室内。N95 口罩在那个时候比新冠初期还要难买，整个城市的呼吸仿佛都已经被烟雾遏制住了。我们再往前回溯2017年8月，那一年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爆发了创纪录的森林大火，过火面积超过了300万英亩，是该省历史上最大最严重的火灾季节之一。再然后是2018年8月，这一年华盛顿州东部的 Cascade 山脉发生了多场烟火，包括了烟雾再次飘到了西雅图地区，并且持续时间更长，影响范围更广。2022年10月呢，其实也有一次值得记录的事件，这一次呢比较特殊，是发生在秋季的野火 Bald Creek Fell， 持续了在西雅图东部的 Cascade 山脉，距离西雅图市区只有大约60英里，非常接近了。所以呢，回顾这十几年的野火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野火对于西雅图的影响从偶发变成了几乎每年。第二，影响的时间窗口在不断扩大，从过去呢8月到9月扩展到了从6月到10月。第三，影响的来源呢也变得更加多样化，本地华州东部、俄勒冈、加拿大每一个都会成为烟雾的源头。所以呢，烟火在美国西部呢是一种系统性的现象，背后涉及到多项因素，包括气候、生态、地理、历史、社会、政治多个层面的因素，理解它才能更好的与它共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家附近有高火线地区，建议提前做好家庭的应急计划，准备一个逃生包，规划好撤离路线，跟邻居建立联系网络。希望我们永远都用不上这些准备，但是必须要有这些准备。所以呢，以上新闻内容是由陈涛和 Coco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trac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Trace Radio 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Trac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此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